跳下来那一刻的想法是什么？我会轻功，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花了半年的时间，脚绑铅块，在操场跑好久，听说这样可以练成轻功，我果真把那个铅块拿掉了，就以为自己可以跳，下个不好休息。那有一次呢，就看到那个潜水的那个电影，哦，回来就不小心就让你抱了一个那个塑胶桶，啊，绑在后面，就给我跳到水里面去，我不不修，感觉阴喜，哎，我随便讲下。可是呢，当你被正确的教导，第一次做对了，而且能做到，那个高兴，因为你一直想去完成它，对不对？终于因缘具足了，东风也到位了，对不对？做到了。你自己能够做到，又不会麻烦到别人，你完全自己可以独立作业，对不对？嘿，还可以举手之劳帮到旁边的人，高不高兴？高兴了。但前提是这件事情是你心心向往的东西啊。如果你根本不稀罕它，下不碰死耗子，你也不会什么好去高兴的。所以一定以菩提正愿为先。所以他说，由此最初得能承办自他义利圣功德故。所以因为那种情绪的关系呢，称为叫即喜。何故二谛说明为离垢呢？有即远离，即就是完全不会，完全不会再有任何的顾虑，会有犯戒垢的问题。他已经远离了那个犯戒的因缘了，没有，垢就是那个烦恼，你不用再去担心会有犯戒的可能性，因为你三业啊，完全清净啊，三业完全清净。好，这是第二谛，为什么叫做离垢谛的理由。第三谛，他说何故第三谛名为叫发光谛呢？因为六根门头啊，放光动地，所有的经论，所有经论里面教的止跟观，他一看就懂，懂了就会做，做了就少分少分做得到。请问你的心是不是发光？就是这样，就比喻你们去想那个意思啊。他说何故三谛名为说明为发光呢？由无退转，把无退转这三个字画起来，你只要学过的永远都会慢慢越来越好，你有的本事不会再退。哦，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所以不管你学等持，学等智所依止性，都不会退。乃至于呢，大法光明，大法就是大乘法，光明就是智慧，你学习大乘法的智慧呢，几乎就像你本性一样，一直就是像你生命的本质，就像你自己本来就懂了一样，你好像天生就做得到。学大乘法对你没有障碍，学等持等智就是三摩地，就是学止观，对你没有障碍，只要学会的永远都不会退，所以你一定越学越进步，有没有很赞？就是这个就是第三谛，叫发光谛。那第四谛为什么叫宴会谛呢？何故四谛说明为宴会？由诸菩提分，这一地的菩萨呢，还是修大乘的37菩提分法。这个时候呢，把具身的法执我执啊，那个维系的现行障，完全的焚灭，烧掉，就是不起现行。可是那个种子习气还没完全清净哈。到了第八地具身我执才断，到了第十地具身法执才断，那个整着习气要断清净，要到八地十地。这里呢，是把那个维系的那个现行呢，不起了，扶住不动啊，扶住不动了啊。所以用大乘的菩提分法呢，能够让我们具身的这个所知障呢，扶住不会动啊，扶住不会动。那么何故第五地叫做极难胜地呢？为什么极难胜？因为他说啊，由真地智请夸胡，与世间智夸胡。真地智就是了，就是去通达圣意的，世间智就是去分别名相。你能够通达空性，这叫真谛智；你又能够去分别名相，这叫做世间智。这两个智慧呢，没怕干，不会对立，不会相违，更互相违，没有了啊。那么何此难合呢？另相因故。你的心呢，有本事让这个正空性的真谛智跟分别法相的世间智，没有相对立，没有互相为难的部分，把所有他们对立的问题呢，通通解决掉，没有困难， 这件事情呢很难，对一般人很难，可是第五地菩萨已经能够做得到，已经能够做得到。好，这是第五地，为什么叫极难胜？就是把真谛智跟世间智能够和合不相违。那么何故第六地叫做现前地呢？他说啊，第六地菩萨他能够正观缘起，有正观缘起的明觉性呢，时时刻刻遍一切时，遍一切处作依止。所以他说由缘起智为所依止，能令般若波罗蜜现在前故。般若波罗蜜旁边注明一下，就是无分别智。无分别智，你说入地的时候不就是已经有了无分别智了吗？但是还有兼杂，还有兼杂。当你就忙着处理世间的事情的时候呢，你无分别智有，可是你一下子不见得用得上。到了第五地，你空心的智慧跟分别法相的智慧才能够融合，对不对？当你把空心智慧跟世间分别的智慧能够融合的以后，那么你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用得上无分别智。你无分别智是正空性的，对不对？那你入地以后又去处理，又去学习很多世间分别的问题，所以有一搭没一搭，没有办法完全融合。经过第五地融合以后，第五地融合以后，这个缘起观空的智慧随时随地能够现在前，是第六地的功夫。那么何故七地叫做远行地呢？何故七地说明远行呢？自功用行的最后边。什么叫功用行？需要特别注意，需要特别注意，因为他还没有练到很熟，需要有个警觉性提在念头上，这叫功用行啊，这叫功用行。所以你要把这种有作意的心呢，通通练到非常熟，连下意识之间呢自然就做得到。那要通过第七地的练习，把这个功用行呢已经要练到最纯熟的边际，对不对？到了八地呢，完全都不需要作意，自然流露啊，自然流露。何故八地说明不动？由一切相有功用行不能动故。有功用行就是特别去作意，他不需要特别作意去提醒自己，不需要特别去要求自己，不需要特别去注意某件事，他自然而然一看到就明白，明白就知道怎么做，做就做得到啊。一切有功用行不再动，不再动用啊，不需要特别去作意了。那么何故九地叫做善慧地呢？啊，他的智慧已经达到最善了嘛，对吧？推己及人名之为善啊，能够把法无我性做到边际名之为善。所以他说由得最胜无碍智故。我们有四种无碍：法无碍智、意无碍智、持无碍智、乐说无碍智。刚才已经简单说一点了，这四种无碍智呢都已经达到最殊胜的地步。好，第十个，何故第十地叫做法云地呢？由得总圆一切法智，含藏一切陀罗尼门跟三摩地门。这个时候呢，哎呀，百八三昧，对不对？那么种种无量的三摩地门，它都完全能够通达，学习起来就好像自己本来就会一样。所以它就好像什么？它就好像这个云呢，含藏一切的水滴，对不对？就只要凝结那个温度啊，条件只要一适合，就变成雨滴啊下下来。这个雨滴的能量已经含藏在大法云里面嘛，那个法云又遍盖大地，只要等下雨的缘成时候，雨滴就下下来，下的就及时雨，对不对？雨滴已经具足在法云里面了，法云又遍盖大地了，只要缘成时候，该要说什么法自然从心中流露。这叫做法云地的意思。譬如大云能覆如空的广大藏故，又如法身能圆满故，能圆满故。好，大抵呢，大概用我的话简单的说，底下呢看世亲菩萨怎么说。何故初地名为极喜地？由于此时初得能办，初得两个字是画起来的，能够承办什么呢？自利益跟他利益，就要自他俱利，甚堪能故，你就做得到。诸声闻等的真现观时啊，唯得能承办自利堪能，不得他利。就是对于他自己离苦得乐的本事呢，他自己做得到，可是呢他帮不了别人，他也教不了，很难教得了。 还有个人跟学习、别人跟学习之间的一种困难，没办法转换。彼不生如是欢喜同住菩萨，他不像一般的菩萨喜欢做之类的事啊，这是发心愿望的不同。那么何故二谛名为离垢呢？由此谛中信戒成就。什么叫信戒？信戒两个解释，第一个呢就是杀盗淫妄叫做信戒。那这里的解释呢，不是指杀盗淫妄，是指本性戒，意思就是说他把戒啊已经变成他个性的一部分，所以他自然流露出来的三业呢自然就不犯戒，叫信戒。这里的信戒是这个意思，本性戒，本性戒，他已经把所有的戒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他几乎已经变成他的细胞的一部分，他已经不用特别去守戒持戒，他就能够做戒。不像初谛，他说非如初谛，初谛必须要怎么样呢？思则护戒，还要有个想法该不该做，还要保护戒体，有这个想法在。到了二谛的时候呢，连这个思则护戒，有这个特别想法去护戒，不要去犯戒，这个心，这个想法都不需要有。为什么？不是他不持戒，而是他根本没有犯戒的因缘，没有犯戒的想法，不会有。啊，信戒成故呢，诸犯戒垢呢，那种让他逼动去逼恼自己去犯戒的那个烦恼呢，已极远了，已经不晓得到哪边去了。啊，这叫离垢谛。何故三谛名为发光谛呢？由此谛中与三摩谛，三摩谛旁边注明一下，我们前文叫等持，三摩不敌呢叫等智。等持呢是通散乱，通散乱心。我们也会有时候非常专心，对不对？我们这种凡夫没有正圣道，偶尔还能够很专心，那个很专心的状态呢叫做三摩谛。可是圣人有智慧，他用智慧调伏你的心不散乱，那他那种定呢叫做三摩波提，叫等智。我们刚才没有解释哦，这边姑且先解释一下。三摩谛心就是一般通散心凡夫一下子一下子会得定的状态。那么如果你是用智慧所得到的定呢，我们叫做等智，已经达到圣人的位次，那心呢又能够作意不散乱，叫三摩波提。常不相离无退转故，他想要主住在这种定顶下呢，他就能够做得到。那这种定心呢，能够给什么？能够给学习大乘法的智慧呢做光明的依止。因为我们定中啊才能够生智慧，不然你智慧啊就像点了一个蜡烛一样，风一直吹蜡烛点不着，对不对？定呢就像围住那个风不要吹，让你好不容易起了一点点火苗啊，能够保住，不要在风雨飘渺当中，会个花火，好，让它持续烧，烧到火非常的大，好，可以给大乘的法光明呢做依止。好，这是第三谛叫做发光谛的理由。那么第九谛呢，第四谛呢叫宴会谛。何故第四谛名为宴会呢？由此谛中安住最深。为什么呢？他具生的所知障已经不起烦恼，已经不起现行了，他把这个东西用菩提分法调伏掉了。由住此故，能烧一切的根本烦恼及所有烦恼皆为灰烬，所以他对于菩萨该做的事情不再起烦恼了，不再起维系的烦恼了。这是焰会地，已经烧光了，所以能够用火焰来代表。何故五地名为极难胜地呢？由此地中知真谛智是无分别，知诸世间公论，公论等就是五明了。除了内明之外，包括了音明、声音明、一方明、工巧业处明，这些公论就是工巧业处明，这些世间的智慧呢，都是属于有分别的。那么无分别的真谛智跟学习分别的世间智呢，此二相违。在五谛的时候呢，应修令合，把它合起来，不要对立啊，不要对立。就像我们今天啊学佛，就好像会妨碍学做世间法。这第五谛菩萨学佛跟行世间法没有困难，没有困难啊。能合难合令相应故，名为极难胜。其实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啊，想去做像居酒屋那样子的啊一个小摊子，然后自己料理很好吃的菜，然后晚上吃宵夜的人，然后能够吃得饱饱的，还安慰他， 回家好好睡觉，调伏众生的烦恼，你知道吗？你胃跟心是最接近的，到了第五地啊，做得到。不然啊，我们今天还要为每天去早上买菜啊，很烦的。你不要不要做些假情的哦，真正有够烦。那鸟门的代志，他都说啊，你要把每一件事情都调伏得好好的，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好，这是第五地。何故第六地叫现前地呢？为此地中住缘起之啊，它有缘起的观空的智慧。由此之力呢，无分别住最胜般若波罗蜜。这无分别智能够达到，那随作意就可以现前，而得现前，悟一切法无染无尽啊，无染无尽。那么于第七地中呢，当成有功用行，加上两个字，有功用行。到第八地的时候呢，才能够成为无功用行。所以六七八啊，都在学习什么？都在学习无相，都在学习无相啊。那么第六地呢，刚刚做得到无相，就是不去分别相，没有染尽相的分别。可是第七地呢，还有功用行；第八地呢，连作意都不必。所以六七八是一卦的，这一卦是什么呢？叫做无相，它能够做到不分别相，不分别什么？不分别染尽相。对他而言，我刚刚讲过了，去做畜生，他一样做菩萨。对不对？他可以借一切的善缘恶缘都能够去行菩萨道，这个是无分别智。那六地刚刚做到，七地呢有功用行，八地呢下意智不需要想，自然做得到。所以六七八都在做这件事啊，功夫深浅而已啊，功夫深浅而已。那么何故七地又名字叫做远行地呢？为此地中功用行得自究竟，离一切相不能动摇，而于无相还有作意，还有功用行，所以有名有功用行啊，这是这样的差别。那么何故八地叫不动呢？又此地中所有一切的相啊，相就是在外的境界啊，即一切行就是念头，皆不能动，都不是任何的外力能够动的。它能够破一切法，一切外力动不了他的心，改变不了他要完成的事情啊，那个心力跟金刚一样，所以我们称为这个智慧呢，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无分别智呢，任运流行。任运的意思就是他不用去特别作意了，一切时一切处，一切时一切处，在对任何事情他都一样做得到啊。这个就是第八地。何故九地名为善慧地？由此地中无碍解智啊，加个一二三四的四，有四种法无碍、意无碍。词就是文词啊，文词还有乐说无碍啊，他对别人解说呢根本不会去有任何的困难跟分别。这四种无碍智呢都说明为慧，此慧呢已经达到极妙极善，故名为善慧。他讲经说法的智慧呢已经达到如火纯青了。第十地为什么叫做法云地呢？由此地中所有一切的种源一切法之，就像大云一样含藏一切的水，对吧？水滴含在那里，池在那里，又不会立刻下来，对不对？用一个云的方式呢，分子位的方式呢，把它总持住。那么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犹如净水，就像好像法云里面含藏的水滴是一样的。此地的智慧呢，所藏的智慧呢，好像云含水一样，又如大云能够遍满虚空，对不对？覆空而住，大地通通在涵盖范围之内。哪里需要水，他那里呢就下及时雨。如是种源一切法智，普能覆灭诸广大障。所以哪里起火了，那里就滴几滴雨，把那个火滴火苗啊就立刻就消灭掉。那个火苗就代表烦恼。啊，哪个众生有祈求，那边就下几滴甘露啊，甘露把那个烦恼呢都解决掉。那么他又做一个比喻，又如法身能圆满者，如大云起呢，周遍虚空，如是此智呢，于诸菩萨所依的法身，悉能周遍。啊，此中圆满意呢，称为周遍。啊，只要何处有应，啊，何处有感，他就能够在何处有应，啊，何处有应。好，这个是这边略略的呢，把白板上呢实地的名称的由来在此处说明。前面呢，智心菩萨又解释了十种障碍的来由，以及十种障碍清除之后他所需要的智慧有十种真如。 大概的啊，我们做一些略解啊，略解，我也不想说的太详细啊。那各位有机会把这品文呢、啊、当做一个纲要啊，尝试性的哈、啊，先做一些阅读啊，建立起心中一种向往的典范，看你心中觉不觉得很认同？你觉不觉得哎，获得这种能力解决这个困难，你觉得对你生命来讲是必要的？如果你认同，那你学大乘行。如果你不认同，回去学声闻教。那每个人的自愿，我觉得都不是高低的问题，是志向的问题啊。好，底下他说，为什么称为地？你要达到地的功夫呢，必须有底下四种相。得此诸地，云何可见？有四种相：一得圣解。我们前面讲过了，这是解浅呢、啊。你如果不能够完成圣解行地，也就是说。三藏十二部经，你不能够成就总圆相智，对不对？你没有办法把三藏十二部经通通总持起来，你入不了根本无分别智。所以入地一定有第一个条件，得圣解。得圣解，这边定义是说，为得诸地生信解故。这个时候呢，你对于菩萨实地的障碍，实地所证的真如，实地所行的圣行，你完全通达明白，完全认同，身心信解，绝不退转，绝不退转，把它当成这一定要去完成的事情，身心信解，身心信解，不会别人跟你讲，哎呀，涅槃很好，去那边 QK 休息一下，不用管这些事情，哪那么多烦的事情，一劝你就走了，一劝你就走了，这个就不能有这个圣解力，所以第一个得圣解。第二个得正行，白板上就写了，从布施持戒一直到禅到般若智慧，这六度对不对？加上由第六度开出来的方便、愿、力、智这十个，就是这边的十种正法行。你自己又会懂得怎么去实践这十种正法行。所以为得诸地相应的十种正法行故，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得通达，位于初地达法界时，遍能通达一切地故。我们刚才讲过，初地的智慧叫什么？叫做遍行真如，对不对？那什么叫遍行真如呢？你能够完全明白实地的功课，你能够知道这实地的功课要去解决什么样子的障碍，障碍呢需要学习什么样子的真如，你要去修行什么样子的正行，你完全都明白了，你必须完全明白信受奉行，欢喜作礼而去，天天就只管进步，你不能打折扣说这二地不重要，对不对？五地不重要，对不对？只挑你喜欢的几地，你要去做菩萨行，十地的障碍都是你的障碍，十地的真如都是你要学的，实地的圣行都要你要做的，你没有一地可以克扣，可以减少，可以打折扣，不能，你要完全盖瓜承受，周遍成行，有一个你不认同，有一个你做不到都不算数，你要完全通达这件事，你是不是完全明白？完全明白啥意对不对？好，遍能通达一切地故，最后一定要做到圆满，一定要做到圆满，得成满，为修诸地到究竟故，就是一种波罗蜜多的个性。什么事情只要开始做了，必定完成，一直到功德圆满为止，终不退转。这就是菩萨的性格，他只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心不退转，心不退转。所以要入实地，你必须符合圣解、正行、通达、成满这四种条件的个性，才能够叫入地。那底下就说了，那么入地的修行呢怎么样呢？他说啊，入地的修行有五种相，我们这个解释密经学过的，解释密经就讲啊，入地的智慧就是这五种相。哪五种相呢？修此诸地云何可见？为诸菩萨于地地中修什么他毗婆舍那。你看哈，入地以前要修奢摩他毗婆舍那，入地以后还是要修奢摩他跟毗婆舍那，那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于你已经证过了无分别智，所以修起来就跟入地以前不太一样。底下呢就是讲入地以上修奢摩他毗婆遮那的五种相，所以他说有五种相修，何等为无？为几种修，第一个无相修，第二个无功用修，第三个自胜修，第四个无喜足修，第五个如是五修，令诸菩萨承办五种果。哪五种果呢？第一个配对几种修能够承办念念中消融一切粗重的意志。第二个无相修，你们去拉线哈，去对位哈。第二个无相修能够承办离种种想得法愿乐。第三种修无功用修，能够承办什么呢？能证了知周遍无量无分现象大法光明。第四种自胜修，能够承办什么呢？顺清净分无所分别无相现行。第五种修无喜足修，它能够承办呢未令法身圆满承办，能证色受厚厚圣音。好，这边呢先科句对位，那底下呢释迦菩萨看他的解释。如意地中有五相修，今当显示修奢摩他毗婆舍那，皆有五相并得修习。第一个，这边标一了，念念中能够消融一切粗重依止，这个修叫什么修？叫几种修，修几种原相之于一身于一心。你只要把心摆成无分别智的状态，那么所见的一切粗重，所见就消融，不会形成障碍，就跟光一样，就跟光一样，你只要一点蜡烛，光啊，这个暗室啊，不管暗多久了，一灯就亮，一灯就亮，不会说我这个暗啊，已经暗了一千年了，我要亮一千年，这个暗室才会变亮，不会，暗了一千年，你只要一点灯，立刻就亮，当下刹那消融一切的暗，那五分别智就相当于这个比喻一样。他说为烦恼障机所知障，无始时来熏习的种子，说明为粗重，就是烦恼的习气，烦恼的种子啦。那这种所知障跟烦恼障的恶障啊，聚就是那个积极啊，由这种原种法的直观之力，我们之前曾经学过啊，你只要把三藏十二部经能够无分别智成就了以后呢，念念消融，你成就一分就像是一个蜡烛，对不对？虽然它的烛光数不大，它也能够照暗示，你能够有一百烛光、五百烛光，乃至于大火炬，对不对？那个瓦数越大，功率越大，能够照的暗示就越宽，功德是没有差别的，它能够破暗，而且破暗怎么破？不是慢慢破，是顿时俱破，念念消融，此中一举障俱破坏，故名为消融；或令累损，故名为消融。所以你看啊，后来来一个比较大的火炬，比如说你拿那个手电筒在暗室，它可以照出亮光，对不对？可是在太阳底下，怕亏干不怕亏，赶快，为什么？外面太亮了，对不对？外面太亮，相对起来，你的光啊就被那个大法光明啊硬夺掉了。不是你没有光，只是因为它太亮了，把你的光啊通通吃掉了。所以的确光功能度哈，它还是有差别的啊。大的呢能够去消融小的啊，那各个一直不断的增上啊，这叫做消融。所以虽然你的小蜡烛呢没有办法真正像大太阳一样，可是它能够让暗呢怎么样呢？破坏一点，对不对？烛光数再大一点，它就多破坏一点，令其雷损。雷损就是慢慢减弱啊暗的那个功力。那么第二种修叫什么修呢？无相修。无相修能够承办什么功德呢？离种种想得法愿乐。底下释迦菩萨说啊，弃经等法住种种性。他说啊，三藏十二部经每一部经都讲一切法的真实性。比如说 像声闻经呢就会讲无常苦空无我，对不对？所以就有这些观五蕴啊证人我空的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可得。可是如果你能够有这一种入地的智慧的话，那么入地的智慧呢所证的是什么？法无我性。所以法无我性的智慧呢就可以让你在三藏十二部经当中所学习的一切法性怎么样呢？远离如是种种性相，你知道它是假安立的，你不会把这个法性呢自以为实有，也不会把它剥为断灭，两边执都不会生，这叫做破种种法性的执着，不会啊，你不会法院，你不会把法性筑一个高楼，那自己住在里面，然后把这个法性执为实有，对不对？不会，他不但证到人无我、法无我，他也完全能够了达。这个就是什么呢？即时证得法愿之乐，他能够受用法的光明，可是不会执着法性增长。于此中呢，可居，居就是受用，他有法的受用，可是不会有法的执着。那个愿就是花园的意思啊。富有啊、所以那个华严经叫什么杂花庄严。在华严经的观念里面呢，没有任何一法是杂染的。没有一法是杂染的。问题是什么？你要把它用对地方。啊，所以一切法对他而言是杂花庄严，对他而言都是宝贝，都是可以用。啊，都是可以用。在法华经当中那个一眼望去，药通菩萨说遍地嘛是药，问题你的病是什么，对不对？那我按着你的病去取药，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好处啊，都有它的好处。所以他住在那个法院里面，受用法的好处，可是不会有法执啊。富有余意还有别的意思呢，他说于所受寻思法中不起初显，初显就是表面上，不会只停留在表面上的那个灵纳观察，他会有止观意念的光明的智慧呢，起那种维系领纳的观察。这就是我常常讲的，你们读经学论呢、不要停留在文字表面的解释，大家就以为把这个文言文翻成白话就好了。其实名言的问题不在于白话解释，而在于你的体会。你知道这个名相指的是一个什么状态？所以我经常讲名相的东西啊不能急，因为你的止观的智慧到那里，你自然就知道。现在还在做人的孩子，还在做不起，对你爸爸妈妈也不尊敬，为什么呢？当你做爸爸妈妈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不是呢？就是 你可以读一堆二十四孝啊，儿女应该对爸爸这样子、爸爸我看也没什么好样子，妈妈也不见得是好的，当你自己做你才知道，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嘛，对不对？所以有一个人能够把它做得那么圆满，请问你该不该觉得很宝贵？这个就是一个设身处地的想法。所以等你的心调到那里，因缘具足之后，你自然就相应。佛法谈这个不是在表面上粗浅的当知识定义用啊，怎么把心修正到那个类似的条件，让它升起有那样的受，有那样的想，是做维系的观察，不是表面上粗浅的领纳观察。佛法学难，难在这儿。这是第二种，能够接受法的乐趣啊，但不会有法的出众。那么第三种修呢，叫做无功用修。它能够承办什么功德呢？能证了知周遍无量无限啊无分现相大法光明。这么漏漏等是在讲什么呢？证了达十方无边无分现相。无分现的意思是没有分别，没有界限啊。如善习诵文字光明。光明就是智慧，他对于你所念诵学习记忆背得起来的那些文字呢，他完全能够明白他的道理，不是只是会背而已。不管是多难的名相，他完全能够通达明白，不会有什么障碍。这是第三种无功用修他的果。第四种至圣修，至圣就是那个火已经烧到最极致了，他能够承办什么果功德呢？511页第三行他说能够产生呢顺清净分，无所分别，无相现行。什么叫顺清净分？顺的意思就是有利的条件，他能够随时随地把自己处在一个无分别智，能够无相现行的条件底下啊。像那个不晓得你们喜不喜欢 看踢足球，因为那个足球明星实在很厉害，那个他可以啪啪啪啪跑跑到那个球掉下来的位置，几乎在落地的第一个时间他就起脚，他不用弹半天，然后运一下，然后再起脚攻门。他位置就好像站在那个地方准备好，第一时间不用落地啊，凌空就在他脚最好的位置，球落到那里，脚就踢到那里，啪嗒一下，劲射入门，啊，看到那个记忆，那都不是一天两天训练的来，你知道吗？就是这样，随时随地他的身心就保持在能够攻门、能够踢到球的状态，刚好就到位 ，just make， 就叫顺清净分，无所分别，无相现行等。啊，为四乘半诸相应法，名为顺境分，无所分别，无相现行，此中一举所得的佛果，名为四乘半。当然，以这种智慧，最后要得到什么？佛的果功德。好，这是第四个，啊，第四个功德。第五种修叫无喜足修，无喜足修的意思就是不会以少法来知足的，他要遍学一切法。那这种功德呢，成满什么呢？成半为令法身圆满成半，能正色受厚厚声音。再有多少问题，再有多少该学的事情，对这种人而言，他已经不再有困难，不再有困难。所以这种功德呢，为第十地法身作为圆满，到第十一地，第十地是菩萨的最后一地，可是还没有成佛，对不对？再往上一地，第十一地呢，才叫做佛地。佛地的法身呢，说明为成半。啊，所以十地叫圆满，十一地佛呢叫做成半，一切因中升到佛地者最为殊胜，是故说言能正色受厚厚声音。那么菩萨做到第十地以后呢，第十地的法云地的智慧就能够去承办菩萨第十地之后一切佛果该要做的事，他都能够完全承办。好，今天呢我们就快快的呢导读这一分的一半啊，一半还剩后面一半，其实已经不到了啦。我们下礼拜呢把今天快快学过的部分呢节前然后身后，那这一品呢我打算呢两次就把它圆满掉啊，给它过去入到下一地，下一地很快，增上戒增上心都也不多分量啊，快一点的能够让我们进度呢到增上慧品。好，我们今天到此。